美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希腊总理会面泽连斯基，菲律宾总统说南海撞船不足以启动非美防御条约。谈判进入第四日，美国敦促尽快达成停火协议。彭博报道，美国呼吁盟友加紧阻止中国取得半导体技术。美国总统大选， Musk 不捐钱给 Trump 或者拜登。一名中国人助中共从 Google 窃取 AI 机密，在美国被起诉。下面请听详细报道。3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奥萨德一声大爆炸中结束了对这座饱受战争游轮的南部城市的访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 X 社交媒体平台上谴责了希腊领导人访问期间发生的他所称为的卑鄙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官员表示，两架乌克兰无人机星期三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铁矿石厂之一的燃料设施。基辅当局亦都宣布几十架俄罗斯无人机遭拦截。当日克里姆林宫拒绝了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对两名因涉嫌战争罪而被通缉的俄罗斯高级指挥官发出的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 Karim Khan 在一份声明中强调，那些对影响无辜平民或受保护物体的行动负责的人必须知道，这种行为受到国际人道所反映的一系列规则的约束。泽连斯基只是对所有正在调查俄罗斯战争罪行的官员表示感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三表示，最近菲律宾和中国的船只在南海相撞，但是现在还不是启动和美国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时候。但是小马可斯在澳洲记者说，中共针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持续危险的演习和行动令人十分震惊。之前一日，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在南中国海对正在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军队做了危险动作，导致他的海警船和一艘中国船只相撞，造成四名菲律宾人受伤。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危险行动予以谴责。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美国和菲律宾和国际法支持这一道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在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在斋戒月开始前和以色列达成休战协议之后，国际调停人将在6号在开罗和哈马斯进行第四日的会谈。哈马斯去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引发以哈激烈战斗。特使讨论在3月10号或11号穆斯林斋戒月开始之前，让双方临时休战。由于饥荒威胁到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美国和约旦飞机5号和埃及和法国的联合行动里面，再次向拥有240万人口的加沙走廊空投食物援助。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加沙北部两间医院有儿童因饥饿而死亡。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亦都表达对加沙人道主义状况的深表关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哈马斯接受立即停火之后，拜登警告哈马斯迅速同意休战和释放人质的协议。彭博6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呼吁荷兰、德国、南韩和日本等盟友进一步收紧限制，防止中国取得半导体技术。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所讲，美国希望日本企业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所需的专用化学品，包括光阻剂。 一名知情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针对中国客户在今年销售限制之前购买的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 ASML 装置，美国政府正向荷兰施压来阻止 ASML 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并维修芯片制造设备。这个证实了彭博的部分报道。美国还希望吸引更多国家加入他的出口管制封锁行列。据上述人士说，拜登政府正试图将德国和南韩拉入一项已经包括日本和荷兰在内的协议，因为这四个国家都是半导体供应链中关键企业的所在地。亿万富翁 Elon Musk 星期三表示，在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里面，他既不会为前总统 Donald Trump 提供捐助，亦都不会向现任总统拜登捐款。Musk 在 X 上表示，超级明确地说，我不会向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位捐款。这个帖子发表前没多久， Musk 刚刚和 Trump 会过面。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Trump 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见了 Musk 及其他几名富有的共和党捐款人，希望在大选前争取资金支持。Musk 过去曾经表示他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近年来他一直表达支持共和党，并不断批评民主党和拜登政府的左派政策。Musk 曾经表示他在上次大选中将票投了给拜登，但是今年一月他在 X 上写到，他认为自己这次不会投票给拜登。一名曾经在 Google 工作的中国人被起诉，罪名是他窃取了 Google 的人工智能商业机密，这个是一项多年计划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破坏美国的敏感技术，帮助中共政府在这一场高风险的全球竞争中主导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司法部指控 Lin Wei Ding 他将敏感的 Google 商业机密和其他保密信息从该公司的网络发送到他的个人 Google 账户，同时秘密地和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有关联。检察官指控他在中国成立了一间新公司，同时继续在 Google 工作。司法部表示，现在38岁的 Ding 在星期三上午在加州 Newark 被捕，他面临四项盗窃商业机密的指控。检察官指控他窃取了500多份包含人工智能商业机密的文件，如果罪名成立，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10年监禁。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星期三，共和党占微弱多数的联邦众议院同意一项预算协议，来避免政府机构从周末起开始因为经费不足而关门。这个对于两党解决长期的预算争执迈进了一步。法新社指出，这次投票是在拜登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说的前夕进行的。民主党籍的拜登在和共和党竞争对手 Trump 争夺连任之际，7号将对外发表一场阐扬任内贡献的演说。预计拜登星期四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的演说，除了会宣传他第一任成就之外，同时亦都会推动陷入僵局的乌克兰援助和边境改革法案。不过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约翰已经拒绝了就上述法案采取行动，其中包括提供乌克兰600亿美元。他强调政府必须先加强应对打击非法入境的移民，才能够通过对外援助。据彭博社星期三引述国会幕僚指出，美国政府准备向 Intel 投资35亿，令到这间芯片商为美国的军事和情报计划生产先进的半导体。这笔款项纳入联邦众议院星期三通过的 快速支出法案里面，将令到 Intel 成为利润丰厚国防市场中的国内主导厂商。预计这笔资金将持续三年支出，用于 Secure Enclave 计划。它的裁员来自更广泛的390亿美元的芯片法，旨在说服芯片商在美国生产半导体。之前已经有超过600间公司表示有兴趣取得这笔资金，而 Intel 预计将获得超过100亿美元的补助和贷款。但是 Intel 暂时不愿对悬而未决的35亿美元政府投资置评。据沃兰陆军最高指挥官帕夫纽克星期三表示，沃兰军方将在近期稳定战场局势，并计划在今年较晚时候组建一支反攻部队。在9个月僵持不下之后，沃兰军队最近遭遇到挫折，令到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在日前落入俄罗斯手中。面对俄军的持续进攻，弹药不足，令到沃兰军队被迫弃守阿夫迪夫卡附近的几个定居点。最近在高层军事改组里面，被任命为陆军司令的帕夫纽克在电视评论中说，我们将在短期内稳定局势，并尽一切可能让部队为更积极的行动做好准备，来掌握主动权。他都强调，当前工作的目标是撤出失去潜力的军事部队，恢复他们的战力，以便在今年较晚时候形成反攻行动的力量。星期三，欧盟最大的政党，同时都是6月份欧洲议会大选中民调的领跑者，欧洲人民党宣布，欧洲人民党将开始将中共列为欧盟的贸易敌人。这个新的政策亦都是跟进美国在应对中共问题上升高警戒的态势。欧洲人民党当日在罗马尼亚举行的年度大会表示，欧洲必须保护自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战争、能源和粮食的武器化，以及不负责任的核威胁，令到南海和台湾海峡日益紧张的局势都为欧洲敲响了警钟。该党强调，地缘政治的变化速度惊人，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在这种新环境底下，欧洲人需要保护欧洲。宣言中说，欧洲人民党将进一步制定和加强保护重要基础设施的法规，来确保港口、电信和能源等战略性基础设施，以及欧洲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免受这个第三国，尤其是中共的收购和侵害。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三裁定，该院将在4月25日审理川主张享有刑事起诉豁免权一案。目前77岁的川几乎达定会是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是他遭控密谋颠覆民主党籍拜登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开票结果，原本定在这个星期在华府受审，但是由于川主张总统享有刑事起诉豁免权，这个诉讼程序已经被冻结。由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在同意审理这一宗总统豁免权案的同时，在同意审理这一宗总统豁免权案的时候说，最高法院不是在这里针对下级法院驳回川豁免要求的裁决中表达睇法。他们说，他将处理前总统是否因任内据称涉及官方行为的作为而免受刑事起诉的问题。预计这个备受关注的裁决结果将在今年6月或者是7月出炉。费城警方星期三表示，有8名高中生当日在放学之后，在等待搭公车的过程中中弹受伤。当时一群歹徒从汽车上跳下来向他们开枪。这个是费城4日来连续第4宗大众运输系统枪击事件。 费城警方在记者会上说，至少一名学生在公车站受重伤，这名16岁学生中了9枪，其他人则是情况稳定。先前3日的枪击事件亦都有传出一人身亡。警方指出，这些东北高中学生年龄是15岁到17岁不等，他们星期三下午3点左右在等公车时候，有3名歹徒从等候在现场的汽车中落来，向他们开了30多枪。警方获报之后赶赴现场，不过费城警方指出，截至目前还未有人因为这些枪击事件遭到逮捕。